创世纪第49章14下理论49章1至33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4月1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创世纪49章1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我们可以把这段称为咒诅的祝福。我们学习雅各的故事已经挺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他在濒死床上把全家叫来要对他们说话。你们手上的一本可能说是日后的事但直接的意思是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些话不仅会影响到他们也将影响到以后一代一代的人。从他们的下一代一直到基督再来。这就是他所发的预言。这段经文非常奇怪的一点是 ,28 节说这是雅各对儿子们的祝福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可一开始7节的话和圣经所说的祝福实在很难联系起来。这些话更像是咒诅但经文还是说这是祝福。我们从流便开始他是头生的儿子应该占有最重要地位从父亲的产业和祝福里受双份。第三节一开始就是这样说的二至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不过雅各马上就把这一切的荣耀收了回去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这里用的滚沸如水一词的意思就是不稳定并且还有叛逆的内涵也就是说这个人不可控制想要打破界限。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就是35章里流便与父亲的切皮拉淫乱颠倒了人伦关系。破坏了秩序越权抢夺了不属于他的。想想这里用的词吧长子力量尊荣权力这不就是罪的开始吗亚当是第一个人具有有尊荣力量在被造世界有特殊位置但他不遵守秩序还想要更多伸手去摘那不属于他的。那试探人的也是这样被造时候大有尊荣但却不愿意守本分他寻求荣耀结果落得个什么都不是。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电影阿马迪斯又称莫扎特传影片中的萨里阿瑞是莫扎特的同时代人从一定角度说他敬畏神为教会作曲他的最大愿望是通过创造音乐作品来荣耀神至少他是这样说的。而莫扎特的道德不怎么样根本不在乎神但却比萨里阿瑞更有音乐天赋。萨里阿瑞气愤地对神说我所做的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但你竟然这样对待我。言下之意他不愿意持守在他的被造位置上神只造了他赐了他这样的能力但他却想要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他的不满是为了想要自己的荣耀。电影结束前此人拼命努力想要超过莫扎特结果疯了被送进疯人院。流便想用自己的方式取得权力结果招来咒诅。你读后面的圣经流便支派没有出过一个君王没有出过一个祭司没有出过一个士师从来没有一个先知出于流便支派。他的后代中没有一个人列在以色列的伟大之中。这也正是我们自己的罪自己想要出名的愿望得不到就心怀不满的原因老板为什么不提拔我而提拔他我明显要比那个家伙好多了为什么我的父母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却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想要那超出神对自己的呼召超出神的护理之功的事情。这样做我们也会犯流便一样的罪。 接下来的两个是西缅和利未，我们以为流变的位置会传到他们身上。神把西缅和利未列在一起，不是祝福，而是更多的咒诅。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这里很明显是在斥责他们俩的冷血与残酷。他们的妹妹底拿被事件奸污，后来事件的父亲和雅各谈判，要两下和好，解决这个问题。西缅和利未不干，对于事件人说，只要你们像我们一样受割礼，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两边都可以结亲，随娶随嫁。第三天晚上，事件人还在疼痛之中，西缅和利未拿着剑，把城里的男人砍尽杀绝。现在神来告诉他们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他们俩不仅是在报复，更是残忍屠杀，连牛也不放过。请看雅各的祝福，你们的怒气暴烈，应受咒诅。对他们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开来，行不成力量。后来摩西分给西缅支派那块地，就在犹大的土地中间，使他们渐渐消失在里面。而利未的咒诅以很奇怪的方式执行，他们被选为神的祭司，他们没有参与以色列的战争，除了拿起刀来加入圣战，他们没有分到土地，而是被分散在各城各地。接下来是雅各给犹大的祝福，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到了第四个儿子犹大，任何一个读过前面创世纪故事的人都会说，这家伙大概也不会得到祝福。你读犹大的故事，不会想到他是个出色的基督徒。假如你记得的话，当初卖掉约瑟就是这个人的主意。同样是这个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给他儿子也娶了外邦女子他玛。儿子死了，二儿子俄南应该娶嫂嫂为哥哥生子，俄南不干，因为他的不义，神杀了他。两个儿子都死了。犹大想，他妈一定是遭咒诅的，将来会害了我的三儿子，把他送回老家去，再也不理会他了。他阻止了本应属于他妈的。老婆去世，过了丧日之后，自己跑去找妓女，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那妓女就是自己的媳妇他妈。后来知道他妈做妓女怀孕，他毫不犹豫地说，拉出去，烧了。问题解决了，但是他发现那孩子是他自己的。就在那一刻，犹大身上发生了变化，他妈拿出那张合印，说孩子就是这些东西的主人的。记得犹大所说的吗？他比我义，承认自己才是有罪的一方，应该受审判的是他自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犹大。约瑟设计了一个极其戏剧化的试验，十二个兄弟都在场，银杯在便雅悯的袋子被找了出来。这个场景与他们以前经历的非常相似，哥哥们可以让这个父亲偏爱的小弟弟便雅悯留在埃及，老爸永远都不会知道，就像他们从前对约瑟所做的一样。犹大站了出来，说，把我留下做奴仆，因为这个童子是父亲最爱， 就像当初他背叛约瑟就是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现在他却为毕雅敏求情，以自己的生命站出来作为替代。犹大的悔改带来神的祝福。首先，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赞美这个词永远都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神，神得到赞美。可是这里很奇怪，说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不仅是说犹大，并且也是将来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下一句，你手必掐住仇敌的景象，很明显是战胜仇敌，制服仇敌。我们不可忘记创世纪的整个故事主题，我们一直在盼望那一位要来击败神子民的仇敌。创世纪里最大的应许，也是这一切故事后面的动力，就是神的应许，女人的后裔来，必要击碎蛇的头。现在以色列对这个儿子说，你的手必卡住仇敌的脖子。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民族是那后裔，雅各是那后裔的列祖，现在已经把范围缩小到犹大这个人和犹大支派上。我们从挪亚到闪到赛特到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犹大，集中在犹大支派身上，那能够击败仇敌的后裔将由此支派而出。这段经文到此为止都是咒诅。创世纪第三章关于女人后裔的预言，就是针对那说谎的，把亚当夏娃带进毁灭的仇敌。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背景。现在这个蒙祝福的人也将成为祝福之人，他将摧毁那招来咒诅的仇敌。这里狮子的画面表明犹大将要成为最强大的掌权者，周围国家没有一个胆敢弄醒他，因为他必灭掉他们。然后是代表王权的归与杖，在以色列中这王权将永远不会离开犹大支派，直到细罗到来，也就是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有意思的是，对这段经文如何翻译有着相当大的有争议，但不管你怎么翻，人人都同意细罗指向的是弥赛亚。这个预言告诉我们，最终以色列的弥赛亚将坐上王位，他必永远手握王权。现在我们来看细罗，也就是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来，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他要把驴驹拴在葡萄树上，你会不会问这是什么意思？你把驴拴在葡萄藤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宝贵的葡萄就会被驴子全部吃光，但是因为有那么多葡萄藤，吃掉点也没关系，因为葡萄多的可以洗衣服。这里是在说，犹大呀，当这位细罗来的时候，将有极大的丰富，你必掌权，以色列将会成为伟大，既有权力又有丰盛，那时你就知道时候到了，弥赛亚必掌权。犹大将要胜过仇敌，到了所罗门时代，以色列不仅强大无比，也富裕无比。当然，这一切是弥赛亚来的预兆。最后，让我们来看给受咒诅的祝福。你有没有想过，约翰福音只举出了有限的几个神迹奇事，耶稣开始施工的时候就是迦拿的婚宴。我听到过有些传道人说，这是耶稣是赞成婚姻。没错，耶稣的确赞成婚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神迹结束的时候门徒们信了，难道是因为耶稣赞成婚姻，所以他们信他是弥赛亚吗？也有传道人说，很明显这神迹显示出耶稣的大能，像神一样，他说话就能把水变成酒。约翰的确说耶稣是神，但他特别强调，这些神迹奇事是要向你们显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好叫你们相信这真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 难怪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第二章一上来就是这个神迹，请参见普牧师的约翰福音系列第三讲，也在同一个网站上。婚宴上酒没了，耶稣与母亲玛利亚之间有一段对话，常常被人误解。耶稣说，我不会做，但马上又做了。他说，我的时间未到，但看上去他的时间已经到了。婚宴上没酒了，耶稣把六口大缸的水变成酒。管宴席的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也就是说，那既是最好的酒，又是大量供应。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为什么这个神迹说服了门徒们？就是因为像创世纪49章这样的经文，弥赛亚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酒像用水一样洗你的袍褂，你可以把你的驴子拴在葡萄树上，因为葡萄太多太多，所以没关系。耶稣把水变成了大量上好的酒，所以对门徒们说，顺便说一下，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来了。门徒们信了那信息，他就是犹大那伟大儿子，那位要来的王。基督是在宣告他掌权的开始，但是他必须在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荣耀神学荣耀之路，要么就是十字架神学十字架道路。基督来宣告说，我必带来大大丰盛，我是弥赛亚，要将你们从捆绑从咒诅中释放。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那条路。当魔鬼试探他，对他说，万国的一切荣耀都是你的，只要你低头拜我，只要你挪去神定旨的，你就可以得到一切。基督拒绝了，在拒绝之中，基督知道自己做了交换，他将得到那杯就是神的愤怒。他告诉我们，这杯是新约的血，这杯将成为我们的祝福，但却成了他的咒诅。他在十字架上接过父的愤怒之杯，那本应属于我们这些受咒诅之人的杯。你看，雅各的祝福并不都属于所有以色列人。因为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就像向神下拜一样。神自己道成肉身来，没有走流变西缅立位的道路，为的是像让流变西缅立位这样的人最后也能进到荣耀里去。他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为的是吞下你的咒诅，为的是因着你不断悖逆，甚至现在成为基督徒仍然犯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好叫荣耀临到你。而他自己则喝下了父手愤怒之杯，这杯是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杯成为你的祝福，因为他为你受了咒诅。这就是通往荣耀之路，这就是十字架神学，这就是生命之道。根据圣经，这就是你的生命。结束前，我来引一句克利夫兰篮球队老板斯蒂夫·吉尔伯特在谈到夺得 NBA 篮球冠军时的话，有人以为自己不需要死就可以到天堂去。对不起，根本没那么回事。弟兄姐妹们，到达荣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死亡。最重要的是，基督替你死了，现在你的生命藏在他里面，让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活。让我们一起祷告。